好，大家新年好。新年第一次跟大家来分享。那么今年其实大家会看到哈，大家手中的那个 bulletin 拿到的那个小本子，我们的主题已经改变了，就是叫做今年的主题叫做重寻主恩的这么一个主题啊。不过这个主题的分享和讲道呢，会从二月份再开始。就我们一月份的时候呢，还会把就是上一年就是我们没有分享完的《使徒行传》就最后几章的经文分享完了，然后我们从二月份开始会开始我们新的教会主题啊，所以这几周大家还会看到是我们会分享最后《使徒行传》最后的这么的一些经文，然后我们从下个月开始我们进入我们新的教会主题哈。那么我们今天分享之前，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好不好？主，愿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来蒙恩。主，因为你所给我们的福音的真理是非常宝贵，它不仅只是在教会里面对我们说话，主，你所给的福音的真理乃是对普世说话，乃是可以在你自己创造的一切里面主都可以显明，那是又真又活的主的道。愿你今天能够使这样的真道借着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活着的时候随处见证你的恩典。我们这样一同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假如我说假如有机会让你给一位政治人物传福音，你会说一些什么呢？可能我们很多人都没机会接触一些很厉害的政治人物，但假如你有这么一个机会，你会讲一些什么呢？美国在上世纪的时候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布道家叫做葛培里，相信不少人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去过60多个国家，举行了300多次布道，据说听众超过1亿人次啊，神大大的使用他，非常伟大的一位布道家。但他除了自己很出色的布道事工之外，其实他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人们把他叫做总统的精神顾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从50年代总统杜鲁门开始，一直到21世纪初的小布什总统，葛培里都跟他们有过对话，传福音，甚至是其中一些人的好朋友啊，可以说他是最接近政治权力中心的一位布道家啊，他接触政治权力中心人物的次数是最多的。他在他的自传里面写过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他第一次进白宫是1950年的时候，他去见总统杜鲁门。那他当时候做了两件事情，那他第一次见杜鲁门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情。做了哪两件事情呢？就是第一件事情，他跟总统聊关于朝鲜战争，聊了很长时间。那当时候南北朝鲜战争，中美都有介入其中，对不对？当时候正值是杜鲁门是美国的总统里面，那他就跟杜鲁门聊朝鲜战争，聊了很长时间。而第二件事情是跟杜鲁门传福音，跟他讲天国的道理，并且为他祷告。那很有意思，为什么一个布道家要跟一个美国总统聊朝鲜战争呢？难道他想影响总统在战争上的一些决定吗？那我想并不是这样的。葛培里他一生都很小心让自己不要卷入到政治的漩涡之中，因为他知道福音的目的不是政治，但是呢，福音却会对政治说话。因为福音如果它是真理的话，它必定是普世真理，它不会只对教会说话，也不会只对基督徒说话， 他是要对世界的各个领域来说话。那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也是一样，当他对别人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他不是真的干巴巴的讲道理，他是什么？他是凡事用什么？比喻。其实所谓的比喻就是把永恒里面的真理用人可以懂的话给什么讲出来，就是要把圣经跟对方的生活什么关联起来啊，这才叫做传福音。啊，不关联的话就变成我们什么自说自话，对不对？所以其实葛培理他跟总统聊政治，其实是在建立一种福音和对方生活的一种什么关联性啊，其实是他在用这么的一个技巧。保罗今天的经文里面给腓力斯传福音的时候也是用了这种关联性，待会儿我会跟大家讲这种关联性建立在哪里。有必要先交代一下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些背景，腓力斯究竟是谁，保罗又为什么会有机会给他传福音呢？那上一次分享的时候跟大家讲到，就是说保罗回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所经历的就好像先知预言的那样，他就被犹太人什么抓起来了，而且被送到了犹太人当时的审判机构犹太人的公会那里啊，公会要给他定罪，说他践踏以色列人的律法并且污秽圣殿。那公会的控告成不成功啊？并没有成功，因为当时候犹太人的公会里面有两股势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啊，他们的意见无法达成一致。当时候保罗在公会里面说，他说啊，我被他们抓其实不是因为我践踏以色列人的律法，是因为什么呢？我讲死人复活啊。然后这两拨人就打起来了，一拨人说有死人复活，另外一拨人说没有死人复活啊。所以他们无法达成一致，所以公会没办法判保罗有罪。那么犹太人看啊一计不成，于是又心生一计，他们想玩什么呢？玩暗杀，他们想暗杀保罗啊。结果这个计谋呢啊又是在神的掌权之下被泄露了出去，漏到了谁的耳中？恰恰泄露到了保罗的外甥的耳朵之中。结果他的外甥就什么去见了当时候负责保罗的一个军官，就是一个千夫长。那千夫长就想啊，这要是出了人命的话，自己可是要丢乌纱帽的啊，那就他得想办法。于是他就写了一个信给当时候的犹大省的巡抚腓力斯。那所谓的巡抚，他大概等于今天的什么呢？省长的这么的一个职位啊。那他就写信给省长腓力斯，就说保罗这个案子很复杂，他又是罗马人，所以我必须把他送到了犹大省的首府，就是凯撒利亚那里啊，送到凯撒利亚那里，然后由腓力斯大人你自己来啊审这个案件啊。所以这个千夫长很聪明的，就因为这既保证了保罗的安全，又拍了省长的马屁，对不对啊？千夫长非常聪明，于是保罗就被他们从耶路撒冷带到了凯撒利亚那里去准备受审。那犹太人一看，哇，这计划又要泡汤了，然后最后剩下的方法只能什么跟保罗对簿公堂啊。所以今天的这一幕，就是我们刚才读经看到那一幕，其实就是保罗在巡抚腓力斯面前面对犹太人的控诉为自己辩护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保罗为自己怎么辩护的内容呢？今天我们不会详细的看，其实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而已，就是犹太人根本没有能够证明他犯罪的证据啊，根本没办法去证明保罗是有罪的。然后腓力斯见到这样呢，然后他就打了一个圆场，说啊，千夫长这个关键证人还没到啊，下次再审啊。他打了一个圆场，然后就草草的结束了这次审判了。 那这些内容我们都一笔带过，今天不详细讲这些内容。我们今天重点要看的事情是，在这次审判之后，我们发现腓力斯这个省长，他似乎对福音很感兴趣，因为经文里面讲，过了几天之后，他和夫人就去见保罗，要听保罗讲关于信基督耶稣的道啊。那这个巡抚腓力斯的背景其实也是很有意思啊，他很有意思。其实他的出生啊并不好，他原来只是一个奴隶，但他有一个非常给力的哥哥啊，他的哥哥的名字叫帕拉斯啊，就是中文翻译叫做。他哥哥是在罗马皇帝格老丢手下的法院机构那里任职的，而且他的工作能力很不错，哎，被皇帝看中了，于是帕拉斯就让皇帝怎么样呢？要给他弟弟腓力斯一个自由身。那不仅给了他一个自由身，还让他什么呢？当上了犹大省的省长。那这在罗马帝国就算是什么，一下越了两个社会阶层，就从奴隶到自由，从自由到了一个什么，到了一个官职哈，所以可谓是什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这个腓力斯按今天的标准来说叫做什么，超级凤凰男，对不对？但是呢，社会地位的突然提升并没有给这位巡抚腓力斯在心性上面一个彻底的改变。那罗马当时候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塔西佗，他在他的历史记载里面其实记载过腓力斯这个人，而且他评论说腓力斯这个人，纵使他做了王，但他在他的王袍底下仍隐藏着一颗奴隶的心。那为什么塔西佗对他的评价那么负面呢？那首先，据说腓力斯这个人的统治方法非常的简单粗暴，就是说所有的问题靠武力镇压啊，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非常简单粗暴。另外这个人的私生活非常不检点，他现在这位妻子土希拉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而且呢，他这位妻子在跟腓力斯在一起之前已经是一位有夫之妇啊，据说还是腓力斯用花言巧语把他给骗过来的。而且腓力斯这个人他还很贪财啊，这点我们待会儿也会讲到了。所以说啊，腓力斯他并不是那种啊非常理想的那种罗马官员的那种形象，但他有可能是因为他妻子的缘故，所以他了解过福音，甚至他听说保罗他是一位传福音的人，他甚至要找保罗去了解福音啊。那保罗看到说，哇，这是一个引导腓力斯可以离开罪恶认识神的这么一个机会，就跟他谈论耶稣的道啊。保罗跟腓力斯聊了一些什么啊？他怎么给腓力斯传福音呢？非常有意思，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保罗跟这位政府官员讲了三样东西，叫做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为什么保罗会聊这三样东西？其实这三样东西他都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主题，叫做什么呢？权力。公义它是权力的目的， the purpose of power。 节制呢，它是权力的方式， the means of power。 而将来的审判其实它是权力的本质， the essence of power。 而权力这样的一个主题其实就是保罗在这里跟腓力斯这个官员传福音的时候要建立的那个关联性所在的那个地方。因为腓力斯他就是一个什么，拥有权力的罗马官员，对不对？但他的权力观没有被什么，没有被福音所更新嘛。那所以我们下面重点展开来讲讲 保罗福音里面所涉及的权力这三个方面，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究竟是什么。首先看公义，其实公义这是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词语。圣经讲到公义这个词的时候，一般会有三种可能的意思。第一种，它是指神自己不能跟罪恶容忍的这样的一种本性。那我们经常说神是公义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自己的本性上不能容忍罪恶啊，就是这个意思。第二种可能有的意思呢，是指个人行为的好坏，就是个人行为很好或是很合适，这种也叫做公义。那比如说大卫他经常在诗篇里面这么祷告，他说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来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来赏赐我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个人在神面前的行为是合适的这么一个意思。其实它还有第三种意思，它指一个权力机构啊，就是按照合一的法律去施行审判的时候，这也叫一种公义。比如说摩西他在旷野给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的时候，律法里面就写明白一件事情，他说啊，你们的审判官，你们听讼的时候，无论是弟兄彼此的争讼还是和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去判断。那这公义就是给所谓的权力机构的这么的一个标准。那当然这三种意思他们互相是有联系的，因为神赋予以色列人律法，就是希望他们中间的权柄能够反映出他的本性，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权柄都是出于神的，而且神希望世间的权柄当他按公义审判的时候，是反映出神公义的本性，可以让罪恶在这个世间可以被消除。那所以说公义应该是权力的目的所在， the purpose of power 啊。但如果权力它被罪恶侵蚀了呢，那它的目的就会改变了。那公义本身应该是权力的目的，但当它被罪恶侵蚀的时候，它的目的就不是公义，而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自利，就是追逐利益啊，这么一个意思。权力追逐利益一般会有两种表现方式，一种叫做自利，一种叫做自保。那自利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自我得利嘛，就是权力就是利用他自己能够得到一些不应该得到的一些利益就叫做自利比如说黑哨是不是你接受了一个球队额外的利益，然后对另外一支球队做出不公正的判罚，那就是权力的一种逐利。比如说贪官，对不对？当你受了额外的利益之后你不公正的给予某个人或是某个群体额外的好处所以权力的自利这点很好理解。那自保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自保也不难理解，自保的意思就是抓住不放，就抓住权力本身不放。那圣经里面虽然肯定说权柄是神所设立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就是说这种权柄是什么样的权柄，是一种赋予的权柄，就是说没有哪个人生下来就有权柄，没有一个人本身自己本性上就拥有权力。那所谓黄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这么的一个道理，是不是只有神自己本性上是拥有权力的， God is Almighty God， 只有神自己本性上拥有权力，对不对？但是当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一旦有了权力之后那种感觉是很好的，往往导致那个个人或群体有一种趋势，就是什么抓住这个权力不放，就是他不想放了，他不想说那个权力是别人赋予给我的，他就会产生各种自保的行为其实这是 权力逐利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那现实之中，权力自保的行为会反映在什么呢？比如说，那暴力专制啊，意识形态的控制呢，啊，操纵选举结果呢，等等等等，那都是我们在现实之中可能看到的罪恶，让权力自保的这么的一些行为所在。那其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腓力斯这个政治人物，他这两种逐利的行为都有，他既有自利又有自保啊。比如说在第26节里面，我们看到腓力斯他什么，他指望保罗送他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那他使用他的权柄啊，来把保罗提出来跟他聊天，其实他不是真的想去听保罗讲什么，而是什么暗示保罗来什么贿赂他，暗示保罗贿赂他。那又比如说到第27节里面，我们看到那当过了两年，有一个人叫波求菲斯都啊，他接任腓力斯啊，腓力斯被调走了的时候，腓力斯他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那他本来卸任的时候啊，应该走了，对不对？但他希望留下一个比较好的政绩啊，让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可以被铺平啊。所以他临走的时候卖给了犹太人一个人情，他没有处理保罗的案件啊，留给了下一任省长来处理。那这都是他对自己政治生涯自保的一些小动作。所以说神设立权柄的目的是让他的公义得到实践，但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权力往往会被误用为什么追逐利益，而这种正是权力要被福音所更新的一种啊，就是堕落的观点所在。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来看看保罗跟腓力斯讲论的内容，第二点内容叫做什么呢？节制。那我们提到节制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只会联想到节制一些身体上面的需要，比如说我这顿是不是少吃点肉啊，或者是说我过年少买件衣服啊，就叫做节制。但其实如果把节制这个词用到权力这样的一个层面来说，节制是权力的一种手段。节制的反义词是什么？节制的反义词是放任啊。这个动作就是不仅是我们可能个体对我们的需要啊，我们的欲望可能会放任，那对于群体来说也有可能是什么，去放任自己的一些权利。那比如说政府放任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集权，对不对？集权往往会伴随着什么暴政比如说他会去消灭一切反对的一些声音等等比如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不是禁止那些书生引用经典来批评时政，这就是一种暴力，是不是那如果我们说个人的节制是很容易受到世界里面的一些东西引诱从而被肉体的欲望战胜的话，那么权力的群体的节制也是很容易被破坏的，也是会容易被受到各种的诱惑而抓住权力不放的。在17世纪的时候有一位政治哲学家叫做霍布斯一个英国人。他有一部代表作很有意思，叫做利维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这个词利维坦，大家知道利维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利维坦其实这个字它本身是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词语，它形容是在海洋里面的一种巨型怪物叫做利维坦当然利维坦这本书不是写怪物的，它的副标题叫做什么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因为他在这本书里面呢，他把政府这种权力群体比喻成一只怪物。因为这个群体有一种趋势是什么呢？就是 去吞噬身边的一切来保护自己。换句话说，就是他容易没有节制，这是一个群体 权力的一个特征，容易没有节制。那什么叫做有节制的权力？要让权力有节制的方式就是什么呢？要对它进行制衡，就是要给权力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就不能让它无限的自我生长下去。那权力的监督机制或者是制衡机制有很多种方式。那比如说民主投票就是现代政治里面的一种对权力的制约方式啊，就是总统或者政府不会永远只是一个人啊，他是更替会轮换的。那当然民主不是唯一的一种对权力的制衡方式。比如说我们在圣经里面也会看到，在以色列的王国时期有一个很特别的群体叫做什么呢？先知群体。先知群体就是以色列国王的一种权力制衡方式。比如说当以色列的某个国王作恶的时候，就会有什么先知来对他讲神的审判，甚至什么施行神迹来限制这个国王的作恶啊，等等等等。所以说权力的一个实施的方式应该是节制，有约束的这样的一个权力哈。但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看到腓力斯这个人他的权力基本上是没什么节制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历史上记载说他的治理方式非常简单粗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另外他的私生活非常不节制，放纵肉体的欲望等等的。所以保罗对他讲福音其实正是他灵魂里面需要的东西，就是他要对他的欲望和他的权力做什么？做节制。这是保罗对他传福音的那样的一个点所在。这第二点，保罗跟腓力斯所讲的第三点叫做什么？叫做将来的审判。那其实这一点是权力的一个本质， The essence of power。 所有的权力都是神所赋予的啊，神的权柄或是权能所赋予的。神对世界的万物都有权柄，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他创造一切，他也掌管一切规律，他统管万有等等等等等等啊。比如说我们刚才第一首赞美诗里面所唱的啊，就是神的权柄的一个方面啊。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的权柄最后能实现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叫做将来的审判。就是在历史结束的时候，神一定会按照他的公义审判万民， The final judgment， 将来的审判。所以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叫我们不要论断别人。因为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人是可以给别人盖棺定论的。唯有谁可以给我们盖棺定论？唯有神自己是有权利给人去盖棺定论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跟我们讲啊，我们不要去 judge 别人的一个原因所在。但这也会产生一个问题哈，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想啊，如果什么东西我们都搞到最后才盖棺定论的话，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当前可能罪恶就什么有空间呢、啊、对不对？罪恶就可以钻空子了。那难道神就只管最后的那么处理罪恶，那现在的罪恶他就不处理吗？啊，不，并不是的。那面对这种很现实的问题，神就要在这世界上什么呢？设立很多种权柄，并且赋予这些权柄权力，让他们可以根据神的原则去做 judgment， 去做审判的这么一种权力啊。所以说世俗的权力其实是对神自己的 那个 final judgment 的一种效法。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将来的审判才是权力的本质。The final judgment is the essence of power 所在。那这个观念其实很重要，它对现实很重要。那首先，如果我们看不到说现在所有类型的权利，无论是私权也好，或是公权也好，都是神所赋予的话，那么人在实施权利的时候，他就不会有一颗敬畏的心。如果没有敬畏的心的话，那么他就既不公义，也不会节制，对不对？所以你们看到，在历史里面，权力它总是在两种极端里面摆动，就是公权和私权这两种极端。公权比较厉害的时候，它就会让一些弱势群体毫无生存空间。但当私权很厉害的时候，私权被高举的时候，又会产生一些很极端的个人主义或是无政府主义等等的问题，最后对整个社会产生混乱。其实无论是公权还是私权，本质都是来自于神的神权。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些权力的实施、行为的选择等等，最终都要在神面前赤露敞开，无所遁形。所以圣经里面它有一篇很有意思的一篇诗篇，那这篇诗篇呢，是每一位以色列国王他们在登基之前都必须要念的一篇诗篇，是诗篇第二篇。里面有两节经文这么说，他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其实这就是在提醒每一位登基的君王，提醒他们说，在你们审判万民的时候，别忘了天上有一位真正能盖棺定论的那一位神。非常有意思一篇诗篇。那当保罗跟腓力斯讲完了这些内容之后，腓力斯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甚觉恐惧。那大家觉得腓力斯这个反应代表他听懂了吗？他有没有听懂？他必然听懂了，没听懂就不会恐惧，是不是？没听懂他只会觉得保罗在讲废话，不会有恐惧的反应，对不对？但可惜的一点是，腓力斯对于福音就仅仅在于听懂了，他对福音一直只处于明白和懂的状态，并没有进入什么呢？信和跟随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哇，原来即使是保罗自己，他传福音依然也会有不成功的时候，很有意思。但这点其实并不重要，神没有保证说我们传福音一定会成功。这段经文其实最宝贵的地方在于，神的旨意渐渐向保罗打开，是什么呢？虽然他在耶路撒冷被捕了，但神却借着他的被捕开了一扇福音的门，就是什么呢？可以接触罗马的官员，可以跟一些不同的群体传福音，这是他在使徒行传之前都没有出现过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作为非常的奇妙。所以我想借着今天的经文，可以跟弟兄姐妹也跟我自己可以一同分享和劝勉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对于主所给我们的福音，希望我们并不像腓力斯那样停留在明白和懂这样的一个状态。神需要我们回应福音的是我们的信和跟随。耶稣对每一个门徒的呼唤是来跟随我，其实这是我们应该对福音应有的一种回应的态度。如果你现在是一个非常忠实跟随耶稣的人，我也求神给你智慧，预备好自己，因为你将会在生活里面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你未必会遇到政治人物，可能你会遇到企业家，可能你会遇到一些搞艺术的人，可能你会遇到一些 AI 科学家等等等等。福音对每个领域都会说话，你需要求神给你智慧，看看在你的领域里面你如何跟别人对话的时候建立起这种福音的关联性。对，我不能给你答案，因为我不可能接触那么多领域的人，但圣灵会给你们智慧，你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要向神求这样的智慧，让你自己经历到福音的真理不仅只是一个在教会里面的真理，而是一个真正普世的真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感谢你，因为你给保罗开了福音的门，让他可以去跟一些罗马的官员传福音。主，愿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给我们开门，让我们可以知道主，我们所经历的福音是有大能的福音，让我们可以去传讲的时候，主，你自己的见证就在我们身上显为大，让我们更紧紧地跟随你。感谢主，我们这样一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门。